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98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新经文是台湾法会在明慧网发表，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亚利桑那州集会，多位议员要求撤回选举认证，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师父新经文致台湾法会在明慧网发表。师父新经文致台湾法会于2020年12月5号在明慧网发表。
接下来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夕，欧盟版的马格尼斯基法案表决通过之际，西方29国的法轮功学员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甚至冻结资产。这次递交名单的29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中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中的18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罗马尼亚、葡萄牙、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以及另外6国，日本、韩国、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最新迫害者名单里，中央一级的中共官员有政治局常委韩正、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傅政华。名单中其他恶人则与以往一样，涉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以及各个级别，有各级政法委书记，有各级610头目，有各级地方负责人，有公安厅局的负责人，有国保大队的警察，有法院的庭长、法官，有监狱、劳教所的负责人等等。法轮功学员最早是把迫害者名单递交给了美国、加拿大，后来扩展到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在又包括了日本和欧洲大部分国家，甚至人口不到4万的中欧小国列支敦士登。美国的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于2016年通过，在全球范围生效，授权美国政府制裁人权犯罪者。法轮功学员表示，将继续从明慧网刊载的材料中选取恶人，整理翻译其迫害恶行的材料，将名单递交更多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予以制裁。恶人逃往海外发达国家颐养天年的门会越来越小，在中共即将来临的崩溃之后，这些迫害者必将在中国受到正义的审判。2020年12月7日欧洲理事会宣布批准欧盟版本的马格尼斯基法案，确定建立全球性人权保护机制，并针对侵犯人权的个人、实体、机构及国家实施制裁。该法案范围覆盖全球，强调人权保障的促进为欧盟外交优先考量与基础。欧盟的全球人权制裁制度将可针对参与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实施制裁。侵犯人权的行为，例如酷刑、奴役、法外处决、任意逮捕或拘留或系统性性暴力等。制裁措施包括被禁止入境欧盟、资产冻结、禁止欧盟内任何人及国家向被制裁人员提供资金等。
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12月5号在斯特格里茨城区的圣诞市场向民众传播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6号在著名的亚历山大广场继续表演功法和进行腰鼓表演，讲真相， 布拉曼女士是第一次听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她和友人先后签了字。她说，我感到非常震惊，有人会为了坚持信仰，器官被掠夺然后被谋杀，这让我不寒而栗，我签了这个字。所以我想用签字来表示我的谴责，不管在哪一个国家，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因为人的尊严是不可被侵犯的，不管他是在监狱里还是在自由世界，我感到愤怒，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发生的。
自2020年11月起，每逢周末两天，人们都会在澳洲珀斯的唐人街上看到法轮功学员蒋真相的身影，很多过往民众被法轮功学员真相点吸引而驻足观看。中国不是中共，爱国不是爱党，退党退团退少先队，抹去兽印，远离瘟疫等横幅也吸引了不少华人前来了解详情。有些华人不但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还表示中国国内很多人都痛恨共产党。
11月29日，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洛杉矶华人聚集区的蒙特利公园市举办活动，声援3亿68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协党团队，几十辆载着天灭中共与神同行，退出中共党团队有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远离中共远离瘟疫等不同标语展板的真相车队穿梭在城市街道，得到民众支持。
12月8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谴责中共迫害宗教信仰自由，并呼吁国际社会跟美国一道向中共施压，制止中共的恶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7日发表声明，警告那些践踏宗教自由的人，美国将对他们采取行动。蓬佩奥在声明中说，宗教自由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建立和发展自由社会的基石。美国是由那些逃避宗教迫害的人建立起来的国家，正如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最近发表的报告所指出的，今天美国再次采取行动，捍卫那些行使这一基本自由权利的人。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省攀枝花市法轮功学员罗巧丽、罗巧平、罗小新姐弟三人于2020年2月被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仁和区棉纱湾看守所。据悉，他们已被西区法院分别误判8年、5年、4年，并处罚金。三人已向攀枝花市中级法院上诉。
山东省济南市四名法轮功学员11月24日被莱芜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当事人家人、没有律师在场和确认签字的情况下非法判刑，尹峰被非法判刑6年，被勒索罚款10000元，程西江被非法判刑3年，被罚款6000元，陈连美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被勒索罚款5000元，刘西修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缓刑3年，被勒索罚款5000元。至今他们的家属未收到莱芜区法院的正式宣判书。
湖北省孝感市许章清一家三口被孝感市下辖安陆市法院11月26日下达非法判决，许章清被枉判7年0.9个月，妻子涂爱莲被枉判7年，他们未修炼法轮功的儿子许高瑞被枉判7年0.6个月，同时每人还被勒索罚金10000元。几位律师已经上诉到孝感市中级法院提请重审。
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刘社红和妻子赵秀娟被迫流离失所，2019年9月4日在荆州市被绑架，2020年12月3日获悉刘社红被非法判刑7年半，妻子赵秀娟被非法判刑7年。2006年刘社红坐牢时接触了法轮功学员，开始修炼法轮功，近4个月时间戒掉毒瘾，身体健康。后来刘社红多次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被迫害。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轮功学员张斌、张红、熊良正、周小芬被构陷1年多，于2020年11月5日被非法庭审，目前均被非法判刑。张斌被枉判6年，被勒索罚金6000元，熊良正被枉判5年，被勒索罚金5000元，张红被枉判3年， 被勒索罚金4000元，周小芬被网判2年9个月，被勒索罚金3000元。
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法轮功学员刘继刚被非法判刑2年，2020年8月底被劫持到沙洋范家台监狱，9月13日前后被迫害致死，终年68岁。狱方声称是出气不畅而死，给家属10000元钱赔偿费。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20年12月6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隆重召开。师父在贺词中叮嘱并勉励弟子，大法是修炼，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这次法会共有19位学员发言，其中有医生、教师、研究生、家庭主妇、引法族等，他们交流自己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在生活工作中实修向内找，在各个领域利用不同方式用心救人的体悟与感受，令与会学员深受鼓舞与触动。与会学员们表示更加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伟大和大法的伟大，他们表示能够成为大法弟子是无比的荣耀，会更加珍惜万古不遇的机缘，走好走正最后的路，救度更多的众生。1年1度的台湾法轮大法学员牌子活动于12月5日在台北自由广场盛大展开，来自台湾各地约5400名学员没有事先的排练，却整齐有序、庄严祥和地完成，表现出修炼人与众不同的风貌。
12月2日至12月6日，在短短5天时间里，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4个城市、6个区举办的10场圣诞游行，其中包括北岛的哈密尔顿、北帕、蒂亚瓦木图、奥克兰的6个区，还有南岛的著名旅游城市但尼丁。法轮功团体让新西兰民众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天国乐团、腰鼓队、舞龙队的表演非常出色，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欢迎。法轮功团体在蒂亚瓦木图的游行中获得了1等奖。
12月3日，新西兰旺加努伊市多元文化理事会举办了1年1度的圣诞社区活动，法轮功学员受邀作为演讲嘉宾，用投影片的方式向当地民众讲述真相，详实的图文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神传文化，真实的影片再现了中共对传统文化和信仰的迫害，远古的预言与现实中的今天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思考。多元文化理事会主席普什帕说，自己被法轮功学员的演讲深深地感动了。他表示，从未知道中国有这样灿烂神性的历史和对神的信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些并传播真相，避免这个世界被共产主义吞噬。印度退役陆军上将拉普萨德先生对法轮功赞叹不已，在听说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都是义务的教功讲真相后，深感敬佩。他说，现在这个时代能这样做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这里有法轮功学员是神对这里的祝福。他与妻子还热心地邀请学员去家里喝茶，再多讲讲中国的故事。
12月5日，德国中部莱茵内卡地区学员再次来到文化历史名城海德堡举办信息日，刚刚下了一夜的雨，清新的空气里透着初冬的寒意，学员们在老城主街的本生雕像广场搭起真相展台后，开始伴随着练功音乐展示功法。法轮功学员展示的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很多观众。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面对执行清零的镇长、村长，法轮功学员家属说什么都不签。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横头山镇政府副镇长李刚 万宝村村长杨海友积极追随协党参与迫害，仅2020年就多次骚扰辖区内万宝村恒德屯的法轮功学员张显禄的亲属，恐吓威胁，逼迫张显禄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遭到家人拒绝。2020年9月，李刚找到张显禄的二女婿的父亲说，我以前都给你帮忙了，这你也给我帮个忙，转化你亲家张显禄别练法轮功了，你孙女大学不让上一表。李刚还想让张显禄的二女婿给张显禄施压，被拒绝。张显禄的二女婿说，我要说我爹，你把钱都给我吧，他能给。我要说爹，你别练法轮功了，他不能干。张显禄的外孙女也说，一表不要我，哪个学校要我我就上哪个学校。2020年10月29日，万宝村村长杨海友给张显禄大女婿打电话说，你老丈人不转化，你儿子考研政审不过。李刚说，让你老丈人签个字，不会写字就按个手印，他在家该练练他的呗，就走个形式，坚持练，现在对孩子有影响。大女婿的儿子今年12月26号考研，大女婿担心影响孩子，劝说张显禄放弃修炼法轮功。张显禄慈悲地劝姑爷不要这样做，家人理解后也没签字。2020年11月19日，杨海友又给张显禄三女婿打电话，让三女儿代替他父亲张显禄签字。杨海友说，不方便回来，我们可以去你那儿。三女婿给妻子打电话，三女儿说，不签，什么都不签，他们就是蹬鼻子上脸，他们没啥好事儿。
江西省景德镇乐平市上门骚扰者不敢出示证件。江西省景德镇乐平市的五位法轮功学员孙火英、于艳玉、徐东珍、徐宝兰、汪爱琴从2020年10月中旬至今，不断遭受到来自当地中共党委为首的一伙人的恐吓、哄骗与骚扰。这伙人通过电话或亲自到法轮功学员的家里和单位，以及他们家人的工作单位，四处恐吓，扬言若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将影响到他们家中三代人的工作与前程，想逼迫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在四份所谓的某书上签名，放弃并诬陷法轮功。这种行径遭到法轮功学员和家属的抵制。12月3日，这伙人发展到六人一组，开车到学员家中或其亲属单位或工作部门要挟，他们中还有人用哄骗的手段说，你们只要签字就行，我们并不会按照协议书上执行的。其实他们是有指标的，期间曾有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这伙人气得昏倒在地，孩子们见状愤怒地要这伙人出示证件，他们没有一个人敢拿出来。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法弟子给上门警察讲真相。2020年11月26日中午，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东光公安分局警察再次到龙凤区大法弟子冯云娟家中，自10月21日至22日他们来过后，又在11月20日、11月26日上午8点左右两次骚扰，冯云娟没给开门，这次他们又来敲门，冯云娟的儿子在家给开门了。同时进屋的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孙队，他们说已经找你三次了，他们叫冯云娟在所谓转化书上签名。冯云娟说，我没做坏事，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我签什么字呢？他告诉警察，我和我女儿的命都是大法师父给的，我得的是宫颈癌，我女儿王家润是白血病，我们俩现在都好了，我怎么能背叛大法呢？冯云娟的儿子也表示支持大法。当警察要冯云娟电话时，他儿子把他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警察。冯云娟的女儿王家润也向警察讲真相，最后警察说，是黎明香送来的，我们也不愿意管这些事，说着就走了。走到门口，冯云娟还在告诉警察，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能保命。
山东省威海市法轮功学员刘昌霞家人制止警察非法抄家。2020年11月27日上午，山东省威海市法轮功学员刘昌霞在固山集市讲法轮功真相，发送2021年真相年历， 被两个便衣警察跟踪，打电话到固山镇派出所。刘长霞被五个警察绑架到威海市京区派出所，警察粗暴地拉住刘长霞的手，强行采血，揪住头发摄像，强拉手指取指纹，警察不停地爆粗口骂人，刘长霞全都不配合，跟他们讲真相，从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五点，然后警察把刘长霞送回家，开门时家属看两个警察跟在后面，严肃地对警察说，不就练个法轮功吗？我支持他。警察还想非法抄大法弟子的家，被家属正义制止，最后警察离开了。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49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2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商品批发部女老板说，我就信她。辽宁来稿，2015年8月的一天，我家开了一个商店，我第一次上货时有一袋子瓜子，批发部的女老板忘了收钱，我回家对照货单算账，发现那袋瓜子没收钱，我当时就给她把钱送回去了。女老板说，你真是一个好人呐，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把钱给送回来的，你真是个好人呐，你真是好人呐。女老板说了好几遍。我说，大姨，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修的是真善忍，我就把真善忍的内涵说了一遍，大姨听了之后说，法轮功真好。从那以后，我去那家批发部上货时，女老板就和别的上货的人说，我就相信她，她是练法轮功的，人最好最正，不贪便宜，多给了她货，她也要把钱给我送回来，她人真好。以后再上货，那家女老板就让我自己算账，她说她就信我，别人谁都不信，有时算账时我钱不够，就差一元钱，回去后也得给她送过来。女老板说我人太诚实了，是一个好人，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像这样的例子在别的批发部也有过好多次。再说一件事，在2000年的时候，我家开了一个饭店，有一次我去买肉忘拿钱了，就在肉铺欠了几十元肉钱。第二天我父亲去世了，我就和丈夫回老家，一去就是好几天，等回来我就把欠肉的钱忘了，过了好几个月了我才想起来，就赶快去给肉铺老板送钱去。我说，对不起，那几十元钱我晚给你送过来了，因家中有事出门了。老板说，我看看账本，有欠账就给。他看看账本说，没有欠账记录。他说，你没欠账你给啥？我说，我记得清楚的，是你忘记记账了。我就把钱给了老板。肉铺旁边的一个老板说，是你们师父叫你把钱送来的吧？他说，你要不练法轮功可能不会送来的。我说，也许吧，现在世风日下，唯利是图，人们把钱看得太重了。那位老板说，练法轮功的真好，人们都像你这样多好啊。这件事在我们这农贸大厅引起了反响，老板们都说，要人人都练法轮功该有多好啊，世上就没有坏人了，都是好人了，家家都可以开着门睡觉了。就在这欢声笑语中，我回家了，修大法真好。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美国冻结14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资产，明慧记者王英编译报道。12月7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14名中共人大官员实施制裁，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他们及其亲属入境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制裁名单包括全部14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他们是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月月、吉炳轩、艾里庚、一鸣八海、万鄂湘、陈竹、王东明、白马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歌舞维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布的声明中说，中共进一步打击香港的民主进程，破坏香港的立法机构，使该机构成为一个没有实质性反对派的橡皮图章。蓬佩奥谴责中共人大完全剥夺了香港人民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选择民选代表的能力，这些行动再次表明中共完全无视其根据在联合国备案的中英联合声明做出的国际承诺。他强调，国务院正在追究应对这些粗鲁行为负责的人，这14名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负责制定、通过或实施国家安全法，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了国家安全法。中共多次利用国家安全法来压制异议人士，并逮捕那些抗议中共压迫政策的人。蓬佩奥宣布禁止这14名人大副委员长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入境美国，他们的资产将被冻结，并禁止美国人与他们进行交易。蓬佩奥说，我们通过今天的行动强调，美国将继续与盟国合作，让中共对破坏香港的自治承担责任。美国再次敦促北京遵守国际承诺，倾听各国的谴责。蓬佩奥还于12月3日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迫害香港民主人士。声明表示，美国将继续捍卫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声明中说，香港政府对香港勇敢的民主倡导者进行政治迫害，令美国感到震惊。利用法庭压制和平的意义是权威政权的一个特点，并再次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最担心的是人民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声明还提到，美国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捍卫香港人民和共产党压迫下的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我们与黄之锋、周庭、林郎咸、黎智英、香港人民和中国全体人民站在一起。
大陆一大法弟子的女儿给明慧网的信：中国大陆来稿，我是大法弟子的女儿，我妈妈是200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妈妈是残疾人，不识字，不会写文章，今天由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我家发生的一件事。2007年至今已有13年，我亲眼见证了妈妈修炼以来的所有事情。由于妈妈腿脚不好，不能走远路，出去讲真相的机会也就很少，但是妈妈十几年如一日坚持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十几年来从未吃过一次药，也从未打过一次针，身体越来越好，感恩师父。自从妈妈练功以来，家里出现了很多神奇事。一开始我也没想很多，心想只要妈妈身体好，随便她干什么都行。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不得不对大法心服口服。那一年我在物流公司当会计，一次错把自家的钱打到客户的账户里，我心里很害怕，毕竟不是小数目，就没敢和家里人说。就在当天晚上，妈妈做了个很奇怪的梦，我在开车想停车，车却一直停不下来，就在车上大喊大叫，也没人理会。这时妈妈想起她是修炼大法的，就请求师父帮帮我把车停下来。车停了，妈妈说是师父帮我把车停下来的。第二天上班，出纳和我说客户主动找到我们，把钱退回来了。事情过去了，可我知道这是师父帮助了我的结果，感谢师父。
江苏淮安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岳翔遭恶报被查。据10月29日消息，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岳翔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免职已被查。岳翔男，1966年5月出生，2002年9月起任淮安市公安局国保处副处长、国保支队副支队长，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在这之前，他是市610成员，曾经多次非法到县区法轮功学员家抄家、绑架，包括到外地抄法轮功学员家。岳翔2010年8月至2016年4月任洪泽县区公安局局长、县维稳办主任期间，2014年12月市区有五位法轮功学员到洪泽境内散发法轮功资料，被非法抄家抓捕。国内外法轮功学员先后写信和打电话讲真相劝善，他执若罔闻，一意孤行， 积极指使受益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编造假材料加以陷害，并勾结市610、市国宝加重迫害，使五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淮安市公安局局长中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的岳翔不是第一例，还有倪兴余原淮安市公安局局长被判刑7年，花元春原楚州区公安局副局长殃及妻子同被判刑，方可原清河区公安局副局长被判刑5年半，李忠原淮阴区公安局局长猝死，曹新龙原青浦区公安局局长被判刑7年。古来就有善恶簿、生死簿之说，民间也叫做卯簿子，人在世上的行为在其中都有详细记载。正所谓古往今来，阴曹地府放过谁，有的参与迫害者还得意地说自己没有遭到报应，其实已经在削减他自己和他祖上的福寿福德，老天为了让他醒悟给机会，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皆要得报，或许将来到阴间还有大恶报等着。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亚利桑那州集会多位议员要求撤回选举认证，明慧记者李延白报道。2020年12月7号周一美东时间下午5点，多位共和党议员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全面调查选举舞弊，撤销亚利桑那州的选举结果认证。新闻发布会后还有呼吁制止窃选的集会，组织者呼吁人们为国家祈祷，同时声援川普。周日亚利桑那州议会决定关闭一周，州众议院议长以川普律师朱利安尼染疫担忧疫情为由而宣布关闭。川普的另一位律师爱丽丝表示，团队工作不会被影响，将继续努力为选举公正性而战。多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众议员参加了当天的新闻发布会，集会上他们提出三大诉求，这三大诉求第一个是开启全面调查，对选举过程进行法务审计，找出所有舞弊的证据。第二个是撤销亚利桑那州的选举结果认证。许多人提到，上周在亚利桑那州长达10个小时的听证会，大量的舞弊证据曝光，但是周五州长还是直接对选举结果认证了，所以他们现在要求撤销亚利桑那州的选举结果认证。第三个就是要求亚利桑那州的州长杜西取消目前的选举人团的资格，或要求美国国会取消选举人的资格。一，布莱克曼议员说，我们身处战争之中。许多议员强调，美国目前身处战争之中，不是一场竞赛，而是关乎着美国整个国家的命运，也决定着美国接下来的走向，因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正在受到攻击。布莱克曼议员说，我们正在一场战争之中，极端的民主党人想要再次剥夺你们的投票权，剥夺所有美国人的投票权，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而战斗。他回顾说，12月7号历史上的今天，珍珠港事件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里看到这么多降半的国旗，这是为什么？在历次战争中，美国军人为我们国家流血牺牲，他们不仅是为了自由和民主，他们也为了共和国，他们也是为了人民的权利而流血牺牲。布莱克曼议员还说，我要保证我们希望选上的人坐在那个位置上，如果这点都被剥夺的话，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攻击了，也包括那些个自以为是胜利者的人。如果他们得逞的话，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下走的话，我们会看到更险恶的人，会剥夺所有人的投票权。菲尔莫议员说，1941年12月7号，当时美国受到了攻击，现在我们也被攻击了，而且是一个更恶毒的敌人，是更有欺骗性的敌人。他们伪装成美国人，伪装成爱国人士，可他们并不是。你们的选票被窃取了，美国之前是非常多人付出了他们的生命，
捍卫他们的投票权。今天也是这样子的日子，我们不应该屈服，我们不应该转身背离。如果我们开始审计，我们取得证据，我们就会知道很多人都应该要去坐牢。议员科恩提到，川普总统要抽干华盛顿的政治沼泽，不能让他孤军奋战，在困难的关键时期，需要美国的广大民众真正的站出来，举报选举舞弊的证据，去真正支持川普总统。他也提到，现在作为议员，他们要把他们的政治生涯也放到一边，都是为了美国而奋斗和抗争。议员格兰特汉说，如果我们失去投票权，我们也就失去了这个国家。诚实正直的人都会挺身而出，我常常都直言不讳，当然很多人不愿意听到事实。我们一定要继续让州议会开放，议会关闭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在这里让我们的声音被听见，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忧虑都被听见。二，众议员巴托表示，每天都收到几千封证人的举报邮件。多数议员都说，十个小时的听证会，听了如此多的证据，实在是非常的诧异。究竟为什么还能有人说其中的证据不足，或者说是没有舞弊的证据呢？众议员巴托说，每天都收到好几千封邮件，是来自各地的民众向他们的举报，讲述的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选举舞弊的状况。议员们感谢民众们敢于挺身而出，敢于说出真相。我们最重要的作为公仆的使命，就是要去捍卫我们国家的建国之本，也就是我们选举的公正性。巴托议员说，看到这场选举中的混乱，作为亚利桑那州立法会的议员，我们呼吁撤销之前的认证结果，否则的话，我就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去呼吁国会挑战亚利桑那州的选举结果。鲍威尔的联合律师寇罗丁发言中提到选举舞弊的状况时表示，舞弊导致整整十万张亚利桑那的选票被错误的计算，其中一类是直接操纵电子投票的系统，第二类是各种不同种类的非法的票被算进去了，而合法的票没有被算进去。比如说，外州的居民提交的选票，这样的事情发生太久了。他还提到证人受到威胁，被强迫晋升。库克议员也说，当极左民主党人把你们的自由拿走的时候，他们也是把自己的自由拿走了。他说，上周三听到一位宣誓女证人说，当他们已经寄完选票后，结果有一个卡车又带来了更多的选票。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得到了 130% 的选票，我们不该有人调查这个事情吗？他说，许多证人受到了人身攻击，当极端民主党人不能在政策上面打败你的时候，不能在法律上打败你的时候，他们就会用人身攻击，就像他们攻击这些人一样，我觉得都是病态的。三，议员们表示绝不屈从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议员们表示，美国是绝对不会屈服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参议员艾伦激动地讲述了自己家庭的故事。他说，这次大选真的触及到他的心灵。在二战的时候，他的父亲曾经待过三个集中营，他祖孙三代许多亲人都是因希特勒及纳粹的政权在集中营中被杀害的。他的父亲存活了下来，因为神的慈悲能够来到美国。他热爱美国，也教育他的子孙美国有多么的出类拔萃。我们要保护我们个人的权利，最重要的要保护的就是我们的投票权。我们不是中国合众国，也不是伊朗或俄罗斯合众国，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议员候选人麦卡锡说，我们不想要被束缚，我们想要有自由的意志。我们现在在美国历史上正确的一边，宪法是保护我们的权利的，我们不会屈服于共产主义。他建议民众找到地方议员，让他们知道你们不会再被霸凌。有来自独裁政权，包括来自叙利亚、中国等国家的美国人，现场讲述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给人民带来的恶劣生活和政治气候，而来到美国， 才使他们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自由，所以他们更要站出来捍卫美国的自由与法治。一位曾参与过国会议员竞选的演讲者说，美国有反叛乱法，如果说窃取总统大选还不是个叛乱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是叛乱的。反叛乱法是说，当选举出来的人，也就是州，如果不捍卫宪法的话，美国的总统就有使命和职责去捍卫宪法。许多议员谈到，政府的合法性是来自于人民，而人民才是真正的掌权者，这也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四，麦卡锡议员说，神在我们这一边。演讲者们在讲话结尾都会说，愿神保佑美国，愿神保佑你们。集会中，人们反复向神祈祷，祈祷神赋予他们足够的能力和智慧，以及一个平和的心态，去把这场战争坚持到底。一位议员引领众人一起向神祈祷，让我们的国家继续前进，让我们继续朝着民主和自由向前。我们感谢您，神，感谢您给了我们未来。我们祈祷您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持续的战斗，给我们需要的战士般的心态。这并不只是一个竞赛，这是一场战争。我们也向神祈祷给我们能力。麦卡锡议员说，神在我们这一边，神已经展示过了美国人要拥有自由所要走的道路。我们要勇敢，你知道神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已经赢了，他们不知道。他强调用和平的方式，这是一个和平的运动，要和平地去拥有我们的政府。还有一位演讲者说，他们也是为那些个被假象所蒙蔽的人们祈祷，祈祷神能够打开他们被一叶障目的眼睛。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知识分子和年轻同修都来学一学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日。明慧网在2020年4月19日至21日全文刊载了大纪元九评编辑部社论，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好好读一读。一，魔鬼兵分两路的安排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河流。自从马克思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开始，共产邪灵兵分两路，一路是列宁，他发动了俄国十月革命，用暴力摧毁传统，暴力统治共产国家。另一路是所谓渐进式的共产主义，以全面渗透西方的政治、文化、文学、艺术、教育、媒体、大众娱乐等方式，颠覆传统信仰和传统道德，变异人类，渐进式的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表面上看，中国也开始学习所谓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但实际上，共产邪灵的安排更加恶毒。他要用已经颠覆了西方文明的邪恶文化因素进一步毒化中华民众，让没有了信仰和道德顾忌的中国人加速败坏。邪恶的中共对传统的正信进一步暴力镇压，特别是对法轮大法实行灭绝性的大迫害。另一方面，却用人眼花缭乱的西方败坏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诱惑中国人堕落。官场腐败只是这种败坏的一个方面，堕落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十几亿民众的侵蚀一样的严重，造成了大法救度众生的严重障碍。也就是说，共产邪灵兵分两路的计划在中国合流了。合流在中国的表现是用政权和暴力维持泛滥成灾的西方堕落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二，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受害最深。 改革开放并没有把西方真正好的东西输入中国，特别是1964之后，邓小平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把西方真正好的东西阻挡在国境之外，不好的东西反而加速流入中国。哲学、人文科学中，西方的各种变异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任性反叛、无政府主义、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现代派文学艺术、现代堕落的生活方式，一股脑涌进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先了解这些东西，甚至主动宣传这些东西，大学校园里不断地接受这些东西的冲击。因为中共破坏了传统文化，污名化传统文化，年轻的大学生中，很多人觉得中国历史上没有什么好东西，都是所谓东方专制文化，什么东西都是西方的好，所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受害最深的。当然，很多大法弟子也置身其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精神污染。三，大法弟子需要进一步清理共产邪灵余毒。大法弟子是身处浊世的清流，可是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污染问题。师父在《转法论》中讲，这是主观上不能够使自己达到练功人标准的要求所造成的静不下来的原因。现在客观上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严重干扰你不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严重地影响着练功人。大家知道，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搞活，政策也放宽了，有许多新的科技引进了，人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常人中谁都认为是好事，可是一分为二的看，辩证的看，不好的东西也随着改革开放进来了，五花八门。文艺作品里边要不写点黄色的东西，好像这本书都卖不出去，因为讲销售量的问题。电影电视里要没有点床上镜头，好像电影电视也没人看了，讲上座率、收视率的问题。美术作品里边，谁知道是真的艺术还是搞什么东西？我们中国古老民族艺术当中没有这些东西，而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传统不是谁发明、谁创造出来的。师父在《转法论》中还说，还不止这些，什么同性恋、性解放、吸毒、乱七八糟等等都出来了。其实，师父指出的现代社会的这些变异因素是共产邪灵在西方从文化方面来做的。这些东西经过改革开放，对中国影响之深，对传统文化破坏之巨是难以想象的。师父在《转法论》中说，这些东西严重干扰你不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严重地影响着练功人。所以学习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是破除共产邪灵对修炼的干扰的重要方法。四，清理共产邪灵余毒，注师法正人间。在知识分子中，普遍都寄希望西方文化能够挽救中国的想法，世人还想不到只有大法才能拯救人类，想不到接受大法的指引，回归中华传统文化才是世界文明未来的真正方向。大法不仅仅是修炼人回归圣道的唯一希望，也是世人回归创世主有意创造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唯一希望。在法正人间时期，我们的修炼内涵就包含着如何清除共产邪灵对人类的毒害，对众生的摧残，包含着如何引导人类回归传统文化正轨的历史使命。随着正法进程深入人间，我们看到共产邪灵与民主法治文明交战的第一个战场是香港。中共脱下了一切伪装，以惯用的流氓和暴力手段镇压了香港人民要求法治、自由、民主生活的愿望。共产邪灵和西方文明交战的第二个战场是美国。我们看到美国的政党、政府机构、公务员系统、主流媒体、大众传媒、大学教育，甚至宗教场所与司法系统，已经严重地被共产邪灵侵蚀绑架， 用来为共产邪灵毁灭全人类服务。除了我们自身的精神污染问题，大法弟子还有帮助世人认清前途方向的任务。人类认识大法，感恩大法，认识创世主，感恩创世主，真心走向彻底清算共产邪灵，需要人类真正觉醒，需要由人自己一步一步走到那一步。大法弟子不参与常人的政治，但是大法弟子的发正念与讲真相将会从另外空间彻底清除共产邪灵。人类开创大法在世间的全盛时期，要由充分觉醒的人来做。大法弟子完成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魔鬼正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已经把我们未来面对的很多问题和线索都展现出来了。大家好好学一学，能够帮助我们跟上正法进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手机安全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8日。注意手机安全的法，师父也讲过了，为什么有些同修还是不太注意呢？个人认为有以下原因。一是无神论，眼见为实的观念。手机监听看不见也摸不着，不像邪恶人员直接上门骚扰或绑架。出于侥幸心理，看不见可能就没有吧，就不太注意。特别是一些老年同修和没有受过迫害的同修，如果一段时间以后没出事儿，更加认为是小题大做，于是就随随便便，根本就不当回事了。二是生活工作需要与注意手机安全的冲突，如怕老板找，家人找有事，更怕事后家人、老板的抱怨和发火，于是权衡之下，工作生活变成第一位的，修炼变成第二位的。我个人认为注意安全是修炼的一部分，圆满后是一个无漏觉者生存方式的一部分。三是修炼中有松懈时的漏洞，比如有时在家里跟家人在一起，所谓的不想时刻老是那么紧张，或者执着心上来时发火，心性都守不住了，更谈不上注意手机安全了。四，自我为大，自欺欺人，如所谓正念足，不怕监控。当然可能确实存在修得非常好的同修，但如果真有这样的同修，那往往可能都是默默实修的真修弟子，他不会对别人这样说话。那么个人是怎么看待和解决以上几方面的问题呢？第一，师父既然讲了关于手机安全的法，那么我们信师信法就要修去无神论、眼见为实的观念，按照师父的法和明慧网的要求去做。没出事不一定就没有邪恶监控，可能出于多种原因邪恶暂时没动你，比如师父保护，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师父保护。个人认为我们按照法的要求做到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时时保持正念自己应该修的部分。特殊情况下，比如带着手机时，仓促间突然遇到一个讲真相的机会，这时我们可以发正念，屏蔽手机或请师父保护。这种情况下，个人认为师父会保护，这是特殊情况。第二，关于生活工作需要与注意手机安全的冲突，这是很多上班年轻同修经常遇到的。个人认为这就看你把修炼看成是第一位的，还是把常人中的事看成是第一位的。如果你先确定了修炼是第一位的，那么你总能想出妥善的处理方法，师父也会给你智慧怎么去做。比如可以把手机集中放到某一个开着电视的屋里之类的，或者把手机放在家里，
出门回来后看看来电显示等等。常人也会经常不能及时接电话。另外家人发火也不要怕，你按照法去做，时间长了家人就习以为常了。有人说那耽误事怎么办？这还不是用无神论来推理了吗？有偶然的事情吗？人各有命，以前没有手机，人不也活得很好吗？我们应该记住，师父比我们自己还珍惜我们，给我们的和要求我们做的绝对是最好的。三是保持正念，不要松懈。在邪恶盘踞的中国大陆，如同在虎狼窝里、妖精洞里一样，哪里有松懈休闲的空间和时间呢？在家里也要时时守心性，保持修炼人的正念和状态。个人认识，共同修参考。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